北京禁军有异常，习近平外访消息添疑团。四川地震太惨烈，习近平发最高指示，民众质疑伤亡数字。为二十大更完美，外媒报习近平将参加上合峰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前，由中南海到民间都笼罩在动荡不安的气氛底下，失去理智的清零封城在武汉、重庆等地激起百姓反抗。二十大权力生死斗虽然是在幕后进行，但是紧张气氛早就传递出来。9月6号在网络的一段影片显示，天津市济源街头出现几百部自行火炮车。济源位于天津市北部，和北京市只是隔着一个香河县，距离北京市中心也不超过100公里左右。大量军车出现在济源，又适逢敏感时刻，当然在网络引起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针对防疫封城，亦都有人猜测是要入北京救驾，当然亦都有淡定啲嘅网民话，咁可能是拉出嚟训练嘅啫。民间之所以咁敏感，同中共二十大就要召开有关。即使系对政治几唔敏感，亦都意识到今次中共党代表大会背后隐藏住巨大波澜，会议甚至可能系中国嘅某个转折点。海外社交平台就有一位住在美国东部的某个小镇的网民透露，他去唐人街剪头发，见到发型师拿着手机听二十大人士分析。虽然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最近仍然有不少诡异的信号。例如中共北京卫戍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8月31号闭幕，习近平的亲信蔡奇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出席闭幕礼并且讲话，而该区的司令傅文化只是出席并没有讲话。政委张迪凡就主持闭幕仪式并没有讲话。更值得关注的是，卫戍区直属陆军管理在5年前，亦都即是中共十九大前夕，召开第9次代表大会，当时是陆军司令韩伟国出席并且讲话，今次的陆军司令刘振立并没有出席。卫戍区号称外围的中央禁军领导在这个时间这种场合发言，难免要站队，表示绝对忠诚，支持习思想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等等。现在陆军司令没来，卫戍区司令政委都不讲说话，令人猜测军方是否仍然观望。9月5号，据美国之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斯马迪亚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习近平将会在9月14号到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消息令当局局势更加显得扑朔迷离。较早前海外传媒曾经报道习近平要访问沙特，结果被证实是不实消息，外界怀疑是反习派放风，有意帮习近平掘氹。今次的消息是由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表，照道理应该不会是假，但是中国国内完全就没有相关的报道。有人亦都提到，以习近平擅长忍耐的性格，就算笃定连任，他亦都没有必要在距离二十大就剩低一个月的时候出国。即使哈萨克斯坦拥有能源，又正在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摇摆，但是似乎看不出有重大威胁会在一时三刻之间爆发，值得习近平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时刻出访。在女诗人胡敏之的等风来被封杀之后，中国网络又有一首诗被热传再被封杀。这首诗题为雨，你终于落了，名为写雨，实际有言外之意。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有时候落比上更令人期待，只是上不肯落肯定难受，大家期盼你落来，及时落来，到时候落来等等。 大家议论话，中国人期盼习近平落台，背后真实的意思是对中共政权感到厌倦和厌恶。而家中国的问题不是习上还是理上，而是制度问题。亦都有人讲笑话，中共就是一部烂车，冇咗臂力，这个时候边个揸太都冇用。四川甘孜州泸定县五号中午发生6.8级地震，伤亡人数持续攀升。中共官方话，截至9月6号下昼2点，地震已经造成66人死亡、15人失踪、253人受伤，其中5人危殆、70人重伤。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地动山摇，四周围的山坡都山泥倾泻。巨石由山上碌落嚟，山泥倾泻激发的烟尘将小镇淹没，当地居民惊惶失措，不知走去哪。镇央海螺沟有2间酒店倒冧，中科院的观察站亦都毁坏。此外，四川大渡河一条支流在地震之后断流6个钟头，形成淹湿湖。种种惨烈的景象令好多人表示不相信中共报出来的伤亡数字。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森向本台表示，中共对任何灾害的伤亡数字都严格保密，但是由习近平发出最高指示，可以想象到伤亡的人数应该是很多。很大的一些灾害，习近平都没有发出过他所谓的最高指示。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救灾指示，要求将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受灾群众。而目前四川多地正处于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疫情封控之中。一位四川网民说，疫情期间有些地方都是用锁锁住大厦大门，如果发生地震或者是火烛的灾情，根本就没办法逃生。等值班的开锁要几耐时间，好可能错过关键的逃生时间。希望防疫部门想出其他合理的办法改正这类措施。据报道，6号清晨5点28分，泸定县再度发生规模3.1级地震。5点15分，在附近的雅安市亦都传出规模3级地震。镇区今日至到10号仲会持续落雨，而且8号雨势会增强，或者会引发山泥倾泻等灾害。格桑坚森话，大渡河流域是一个地震山带，经常发生大的地震。这段河流包括大渡河、浙多河，都是水资源特别好的地区。所以说中共到处都起水坝、水电站，包括南水北调，亦即是西藏称为藏水北调的工程。所以很多人都担心一旦发生地震会点。现在一座山一座山紧冧山泥，大渡河的一些流域已经被断流，塞满淤泥之后，下游应该是非常危险。哈萨克外交部9月5号表示，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9月14号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努尔苏丹进行国事访问，计划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专家分析，此举表明习近平20大连任已经没问题。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9月份将会前往中亚，出席9月15至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等国家领导人会面。如果他真是成行，那会是习近平在2020年1月出访缅甸之后，疫情爆发2年多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亦都是习近平试图谋求3连任的重要会议，中共20大召开之前的一个不寻常举动。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向本台表示，自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习近平就大搞军事演习，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他这个举动表示他要进一步加强同俄国以及那些原来属于苏联的那些国家、中亚的那些国家的合作关系。无形之中， 就结成一个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个局面。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打响之后，习近平就一面倒，中俄合作关系尚不封顶，就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形势。胡平进一步表示，习近平的出国访问安排在二十大之前，讲明他已经将二十大安排妥当，他的连任已经没问题了。旅居加拿大的时事评论人石涛认为，二十大习近平极有可能是党主席。党主席在1982年就已经没有设立，曾经做过党主席的是毛泽东。党主席最大的利害在于党是他的，总书记是打工的，所以在未来的二十大很可能是出现党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集三个主席于一身的习近平。石涛表示，习近平出访中亚只是做一个烘托，和邀请中亚的领导人到访参观二十大，来烘托中共出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神。当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将毛泽东在神坛拉下来，习近平要将自己放回去神坛，只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中亚会议没什么，只是给他做铺垫。中亚会有领导人作为外国的参观团，作为外国烘托的一种背景，有可能普京亦都会来帮他烘托场面，来烘托气氛，那是个配角，那的话习近平才会完美。华尔街日报引述有份筹备峰会的人士指，习近平的办公室暗示他可能会亲自出席上合组织峰会，计划亦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上合组织在2001年6月15号成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吉塔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在2012年成为该组织的对话伙伴。WildMed.com 私密媒体6号报道，香港的 Across Asia 创办人 Ben 赞文指出，中共为了防止网民截图提供给海外大翻译运动，深圳河北各大网络平台包括豆瓣和支付都已经加入所谓的盲水印，它的作用就是网络管制再加码。阿 Ben 解释说，盲水印就是网民截图那阵图片上面会以水印的方式留下本身的登录资料、地理资料，但是截图的人肉眼见不到，因此被称为盲水印。要翻查有关资料，只可以通过专用软件解读频域信息才会拿到，这意味着任何截图外泄的源头都会被中共当局很快就定位追查到并且拘捕。阿 Ben 表示，这种技术原本是用来保护版权的，会用的情况很少，但是现在大陆大规模投放在盲水印方面是为了维稳，全面打压异己。阿 Ben 提到，目前被投放的盲水印可以用色盘分离计量侦测到，可以透过加上噪音点色或者是用类似 JPEG 的频域压缩方法调整破坏。他指出，这些对技术用户来说仍然有规避的空间，但是一般用户上吊就仍然难免。阿 Ben 还表示，Bilibili、微博、微信、抖音亦都会跟进，唔使几耐就会变成经营必须跟随嘅潜规则要求。佢担心加深技术唔系难事，但系长远嚟讲，截图会陷入私隐外泄嘅阻吓力必然升温。报道表示，有网民喺推特等社交平台讨论呢件事，指出以后大陆网民截图分享将会好危险，亦都有人认为。中共其实亦都唔怕俾大家知道正在使用呢一种方法，目的就係要产生寒蝉效应。台湾艺人杨丞琳喺参加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嘅还有诗和远方嘅节目中话，自己喺台湾长大，但係广东人以及喺台湾食海鲜都係好奢侈等言论引发台湾网友发火。民进党立委王美惠亦都痛批，为了赚人民币贬低台湾，直言在中国自由才奢侈。6号， 黄美惠在面书发文表示，有艺人上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在台湾吃海鲜太奢侈，引起台湾舆论蔓延。俗语话靠山食山，靠海食海。黄美惠指出，台湾四边环海，海鲜是很多民众的日常饮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这一番言论应该是他个人想讨好小粉红而刻意营造出台湾经济条件差的假象。他批评说，为个人私利发表忘本负义的言论实在是不可取。黄美惠认为，想赚钱的心人人都有，只要是不违法不损及他人都是个人自由，但是不应该为了赚钱而说一些有违事实的说话，甚至以言语伤害孕育自己的土地。他指出，杨丞琳这番言论并不会影响全体国人的向心力，只是会令大家看不起发言者，因为这绝对不是台湾的民生现实情况。黄美惠最后表示，现在的台湾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民生基本需要早已经满足，大家已经升华到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感。他并且呼吁，请各位艺人不需要为了赚钱而攻击家乡，贬低自己生长的地方。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这两日最牵动人心的就是四川大地震，但是网络很多影片都显示，当大家感受到强烈震感，纷纷跑出去避难的时候，就发现大门因为防疫仍然被锁死。还有影片显示，地震当晚大批抵达救灾的消防员第一时间不是救灾，而是被安排去做核酸检测，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荒诞。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